兄姐妹平安。之前开始了新的立位记，突然中间又插了一个插了一个箴言第八讲，不过没关系，那个涂伟文老师休息一下，换我来。我把第八讲讲完哦。那今天的这一讲其实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就是三十章雅古尔的这个箴言很有趣哦。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早晨。哇，太阳很大，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情真的是在主日崇拜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雀跃不已的，因为已经很多时候没有看到这么亮丽的天气了。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早晨，也求你的真理圣灵保守我们，与我们一起同行，帮助我们查考箴言第八讲三十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好，那箴言第八讲呢是在三十章，那因为全部讲的话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就找一直接切在十到三十三节，算是蛮真的是可能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太懂，但是经过讲解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明白一点点。好，那一样我们在开始箴言第八讲之前，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第十节，请大家翻开箴言第三十章的第十节。大家都翻好了吗？好，我们一起读哦。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蝇雏所吃。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卑女接续主母。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那请大家就是看着经文，我们来讲解今天的三十章。我们先要探讨，就是说雅古尔到底是谁？因为在这第一节的时候，三十章第一节的时候，有指出雅古尔是箴言第三十章的作者。那他到底是谁呢？如果是从箴言这个片语去看的话，雅古尔是玛撒人，因为这个箴言这一个希伯来文字哦 ，hamasa， 原文就是可以翻译成玛撒人的言语，或者是先知的言语。那如果按创世纪先民族谱的记载的话，玛撒是以实玛利的儿子，那以实玛利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这个可以参照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那换句话说，雅古尔是亚伯拉罕的直系亲属，他 据说住在东方了，就是阿拉伯的东北方。那从某方面来看的话，他们也从以斯玛利先祖的口中听闻了可能始祖亚伯拉罕的信仰事迹，多少可能是认识耶和华神这个名字的。还有就是从列王记上记载可以看到，就是说就列王记上的第四章30节，你可能可以看到说玛撒人在东方民族中是以智慧闻名于世上的，所以据说雅古尔应该是玛撒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0章的一个文学结构跟注释。那当然虽然我们只讲10到33章33节，但是我们还是把整个30章都介绍一下。那30章跟31章是所罗门箴言的一个附录，但是都在各自的第一节里都称为箴言了，所以看来不管笔者是谁，都是当然都是我们说圣经都是受圣灵的感动。那这一章呢，是由一位称为雅基的儿子雅古尔，有些人念雅古尔，有些人念雅古尔，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了。那他是哪个支派的人，生在什么年代，其实圣经里头他其实没有名言了，大致上你只可以用从其他经文推敲，或者是据野史这样来看。那他受圣灵的默示可能记录下来30章的这个章节。那如果在这30章里头切节的话，大概1到6节是他做一个信心的宣告，然后7到9节是他的祷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从10节开始，就是10节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经节，就是告诫不要错怪仆人。然后11到14会讲四中邪恶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个数字开始明显了，四。然后再来15、16节有4样不满足的事，然后又加上对不负责任的孩子的告诫是17节，然后18到20节是4样不可彻透的事。21到23节是4样不能容忍的事，然后24到28节是4样微小却有智慧的物，然后29节到33节就是4样高贵之物。所以你就会看到4444。那我们先来看10节哦，10节这边讲说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那大概这里这个经节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恐怕他咒诅你。那当然这个咒诅可能就把这一节跟下一节11节有个咒诅父亲的咒诅，这两节就联系起来了。那10节唯一需要解释的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不可以咒诅仆人。我们说仆人的闲话的话，其实自己会招致咒诅，因为古时就很像现代一样，有些主人他很在意仆人会不会让他丢脸，所以你在主人面前说仆人的是非的话，主人会把怒气发在仆人身上，仆人也 很可能就很无辜嘛。那你说了几句话，他可能就会挨骂挨打，那昔日的主人可能会打仆人，那样的话仆人当然会咒诅你。好，所以这里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咒诅仆人，就是这个原因啊。再来11节，他说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高傲眼皮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吞灭地上的困苦人跟世间的穷乏人。11到14节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就是4种恶人。那和合本用的一宗人，其实有些研究者他认为说有点莫名的翻译了，因为这里的一宗人其实应该是翻成一种人，好，会比较吻合它的意义。如果它也可以翻成一代人，可是一代人的话数字会太多，因为一代人的话一世代的人的话，如果只一世代的话人数真的太多，这里就是说一种人有一个类别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好，那刚刚三十章的12节，他说有一宗人是自以为清洁，那字面意义就是有一代人或者是有一种人在自己眼中纯净。那眼睛呢，大概也跟下一节眼目高傲连起来，所以有一种人他的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高举，意思也就是这样，就是很骄傲的意思。那30章的14节，这里有一种人一样也是一代人哦。那神审判那不幸的世代漂流40年，又见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一代人的意思，你可以在生命记或者在民数记或者是像路加福音看到。那这里指的就是说有4种人，那第一种就是忤逆子，就是说忤逆父母亲的人，咒诅父亲又不给母亲祝福的人，这是第一种人。 然后第二种人呢，第二类人是说自以为义，他自以为清洁的。原文就是说，他在自己的眼中，他看他自己是清洁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应该都是这样了，我们可能 只会看到别人的污秽，但是看不到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是污秽的。那其实我们应该 看到自己的坏行为就立刻的洁净自己，但是这种人不会，就是说这里的第二种人他不会这样，他会认为是别人应该洁净他自己，而不是自己应该洁净自己。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成为恶人的原因。那我们就好像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耶稣的比喻，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种人。那再来第三种人呢，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大概就比较不用解释，就骄傲人。那最后一种人说牙如剑齿如刀，这里的牙跟齿不是只是单指言语，牙齿并不单代表言语来讲。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咬牙切齿的话，这个可能跟言语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说代表这个人他很恨恶穷人困苦人，他咬牙切齿也要将他们除灭。这是第四种人的意思。那这四种都是恶人。那第十五节里头我们看到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啊和石胎、沁水不足的地跟病祸。那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刍为阴刍所吃。这是十五到十七节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十五到十六节是从两样再到三样再到四样。这边的三十章的十五节，我们说马黄有两个女儿，他常说给啊给啊。马黄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是阿鲁卡，那他大概来说的话，他在旧约里头只出现一次，他是一个罕见的词汇，但是他可以看到后来的希伯来文中是指水蛭中有一种东西叫马蛭。其实 我大概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可能是马蛭。马蛭的话就是一种大型水蛭，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的话，它会讲得很详细，跟你讲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水蛭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吸盘，比较没有注意到它的吸盘有没有很清楚，但是马蛭应该是就是它那个前面的部位两个吸盘是蛮清楚的。所以这是指马蛭，就是 大型的水蛭，就可能就是马比较容易得的，所以叫马蛭。那虽然环节动物使用两个吸盘，但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只有前部吸盘 有嘴巴。所以这两个人，这他说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其实指的应该就是他前面的那两个吸盘。那雅古尔说完了前面 邪恶一代的贪婪就四种人以后，他就立刻提到这个吸血的水蛭啊，那 很恰当的把它引入，就是四样不知足的物。那其实是一本呢跟叙利亚的文本，它其实是把水蛭写成有三个挚爱的女儿，那这样就会把整节合成一体。但是马索拉文本跟塔尔根 这些都是译本，都是翻译版本，不知道没有关系，就是它是做两个数字的警语来看待。那雅古尔就把水蛭连上，因为水蛭是专门吸血的，所以就连上了四样不知足的物，然后达到一种对比的作用。那十六节的这四样不知足的物，就是我们刚念的，是儿子跟门徒无法避开或消灭的，但是永不知足的马蛭是可以提早预防的。那在十五节的第一句的时候，他用含蓄的手法表示，就好像十五节第一句就是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这里就是就好像很讨厌的那个寄生的水蛭，你要赶快把它除掉，不然你不把它除掉，它就会吸，一直吸一直吸，然后会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这里是在劝人，就是说智慧人要早做准备，避开贪婪的人，或者是采取快速决断的行动去去除这些水蛭类的东西，才可以保持生命跟健康。那马蛭大概是在头尾两端各有一个吸吮器，那一个吸血，另外一个是抓紧那个寄主。那这里的短诗节是把吸血的马蛭拟作是人，所以才会说母亲有两个女儿。那水蛭大概是可见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不流动的那种水坑，那马来饮水的时候，它就会首先爬上马的鼻孔跟上颚的地方。所以在他勒木里头就会有警告读者说，你不要直接从河流或者是池塘去喝水，也不要把水捧起来喝。 然后这里的水蛭的两个吸气叫做给啊给啊，实际上就是在警告门徒要防备这种可怕的寄生虫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两个 吸吮器的这个水蛭，其实它象征的就是人过度的欲望，比如说对物质或者是 过程当中的特别的那个沉溺，也可以象征恶人、哦、可能在那边的恶人，这边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坏蛋、啊、或游手好闲，或者是靠吃福利金过活的人、哦、这两者都比较是在社会上吸走生命跟财富的人，而不是令社会更富足的人，所以要小心 这些人。好，接下来十六节这边讲就是阴间和石胎还有净水不足的地跟火，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阴间呢、啊，是死人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好，它一直在增加。那这边讲的这个石胎呢，指的就是不会受孕的子宫，它不会受孕的子宫，它是绝对不会满足的，它是无休止的 去吸取精液的。那这边讲的净水不足的地，就是大地好像狼吞虎咽，一直吸取那个雨水。那最后这个火，当然就是火不会自愿放弃眼前的燃料，所以它会吞灭那个大地。所以这边的配对就是坟墓，坟墓是一直渴望结束生命，可是子宫一直渴望产生生命，那大地生出来的火就来毁灭。那这个是所谓的阴间、石胎、净水不足的地跟火的一个意思。那这边十七节有讲到就是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好，这个母亲其实一本是翻成年老的母亲啊。好，那这边讲到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这个眼睛这里如果参见那个二十七章的二十节的注解的话，在二十七章二十节有描述到人的眼目是不满足的，好像阴间一样，好，所以这里的眼睛可能有点就是指涉在二十七章二十节那个意思。那这边的乌鸦呢，希伯来文叫做 Orebe， 好，发音哦，发音比较像是四一二三四的四，就是 Are， 这是 Orefe， 然后这个是 Arefa。 那 如此一来的话，三十章的十七节就连接了两处三跟四的一个箴言。那这边的所谓的被鹰雏所吃，字面意义就是被鹰的儿子们吃掉了，那跟蚂蟥的女儿其实是相对应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是通过吃跟吞灭的意象跟前面两节的经文联系起来，因为有同样的意思哦。那这边的鹰在箴言里头大概出现三次，最后一次是在三十章十九节，那里是三十章十七节跟另外一些三跟四箴言联系的另外一个词汇、哦、就是都有一些相关的词汇把他们这些经文牵起来。所以三十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我们刚念下来，就是蚂蟥有两个女儿，一直到这个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这个十七节，这十五到十七节算是一个第一个小段的经文，它是智慧谜语的主题，是指就是这十五十六十七三节其实都是在指贪婪无底的深坑。也就是说我们刚讲的那些蚂蟥啦、哈、阴间啦、石胎、净水不足的地、火，好，这些其实通通都在指涉贪婪无底的深坑。因为第十五节 上一句第一句是引言，就是用蚂蟥嗜血，给啊给啊，形容的是世人贪婪的心，意思就是给啊给啊，意思就是我要我要，好，所以就是贪财、贪色、贪食、贪权跟贪利，好，都有可能。那蚂蟥是水蛭嘛，俗称的吸血鬼，那吸食人血才能够活下去。那智慧的谜语是第十五节第二句到十六节，阴间、石胎、土地、火四样自然景象，都是形容人心不知足的一种情况。所以自从人犯罪之后，地就开了口，每日就吞吃死尸，这是阴间埋藏死人。那石胎呢，是胎儿失去生命成了肉瘤，但是它成了肉瘤，它其实还在吸收养分，所以它日益长大，这是石胎的意思。但是石胎其实也可以指不孕的妇女啦，因为子宫不能怀孕的话，她十分渴求儿子的意思。那净水不足的地呢，原文是指土地，土地的本质是吸水的，滋润万物，使花草树木开花结果的，所以再多的水土地都能够吸收，极其量就成为泥浆跟泥流而已。 那火的贪婪跟不知足，因为我们都知道星火燎原就是明证，像那个什么以前常听加州大森林大火啊，一烧下去哇，那个停不下来哈，因为火需要燃料持续供应才不会停下来哦。那第十七节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短评，就是在指父母去教诲他的儿女不倦呐哈，所以教导子女不要贪婪，但是他的子女嬉笑背叛，不肯听从他的父母，所以就会自食其果的意思。这个是三十章的十五到十七节。那接下来是三十章的十八一直到十九一直往下哈，三十章的十八节他说，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这三十章的十八节提到的就是我测不透的奇妙，指的就是我所不知道的。那下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他讲说有三种有四种，所以可以说从前面那个时段马王有两个女儿，一直过渡到二到四，然后再三到五，就是他里头有这些数字的有趣啦。那三十章的十九节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这其实字面的意义还算是蛮明显的，所以它的那个道路就是道，就是道路的意思啦。那在这四点的观察里头，可能是指说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这个其实指的应该是就是它移动的方式让人感到奇妙可畏，好使人深感到无知。那第四件奇妙的事情是男人如何跟年轻女子交合，这个女子跟天空岩石跟水对应，雅古尔说他不知道男人如何在欢爱中采取主动的意思哦。那三十章的二十节这个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字面意思也是这样，淫妇的道是道路的意思。那这里说他吃了把嘴一擦，这个在英文版本的 NLT 的译本呢，他是把它插入了男人这个词，所以他把它翻译成吃了然后擦他的嘴。那男女的道顺畅过渡到淫妇的道的讨论，吃的意象描述了不道德的性行为，这个是三十章的二十节他特别指的一些经文的意思哦。那他擦擦嘴呢，说自己没有行恶，这个淫妇的嘴如果你参考前面的箴言二十二章十四节，可能是这个嘴可能是跟女性的生殖器官的委婉说法有关系。那吃呢，这里的吃这个字呢，吃的这个词跟三十章十五到十六节也是关联的。那学者就把这里跟创世纪的三十九章那里指的，就是有一个淫妇，就是波提法的太太，对不对？那个把那里的波提法的那个食物比喻成他的妻子，其实有他的异曲同工之妙。然后三十章十八到二十节的一个解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十八十九二十三节经文呢，它的智慧谜语的谜底，它其实要讲的就是淫妇是无耻的。这十八到十九节是智慧谜语的内容，他说飞鹰在天，蛇在地，船在海，这三种行径其实都在形容男女行淫无可推察，也就是男女之间比如说像通奸好了，他其实是躲起来的，在暗中行的，你不知道你他如果没有去查的话，其实你要查也很难查的，这个就是指所以鹰在天，蛇在地，船在海，这三种行径都是指男女行淫，刚好也对应二十节的淫妇的道。那人在沙子上行走，总会留下脚印，如果依照他的脚印的踪迹，就可以寻到所谓的行的走的人是谁。但是老鹰在天空滑翔，他滑过去就没了嘛。蛇在磐石上攀爬的时候，如果你有注意的话，那个什么 Discovery 频道，有时候蛇在爬的时候没有踪迹啊，没有留下任何的行迹。那船在海里航行，滑过去顶多就那个水纹波动一下，走了以后又恢复大海，又恢复原状，也查不到。所以这三种都是在强调渺无踪迹，一切马上都恢复自然哦。所以作者到底讲这个所谓的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还有鹰在空中飞的道，他在讲什么呢？他其实都在这里表达男女偷情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别人是很难知道的， 所以因为当事人是你情我愿，必然小心翼翼，不会留下任何形迹或把柄，才可以免掉遭人画饼或者是指证丢尽面子。那第二十节刚好就是一个小小的，有点像是像小节这样短评语，就很灵活的去描绘淫妇的无耻还有他抵赖的心哦。所以他才会说淫妇的道理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他没有行恶。好，再来往下看的话，21、22、23，实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还有卑女接受接续祖母。大概30章的21节，我们刚念的这个实地震动的有三样，它这边这个诗段的每一节经文都是以 takat 起手，就是在什么之下这个意思来起手。比如说在三种情况下，好，地震动，然后在四种情况下地无法承担，所以这个每一节经文都是在什么之下，在什么之下。那之后又列举了四个例子，那最高点的就是两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妇女。那30章的22节讲到仆人作王，在这个诗段里头，其实它应该是从时间层面去解释希伯来文的那个 key 啦。 key 在希伯来文里头可以当因为，然后 NLT 的版本它是翻译成谁，那所以这里讲走卒作王的时候，好，这里是把它用时间的那个层次来看。那如果参考箴言的17章第2节的话，在那里说智慧的仆人比愚昧的儿子更适合统治。那这里呢，世人没有办法忍受，可是世人没有办法忍受这种不明智的光景带来的所谓的混乱的统治，因为我们应该不会看到是仆人作王，而是所谓的领袖作王。那这边的鱼丸人吃饱呢，意思就是这样，就鱼丸人很难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但是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却很难忍受。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里家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例子，就是女子出嫁，卑女接续祖母。往下连的话，那丑恶的女子出嫁，字面的意思其实应该是用一个被动分词，就是在被恨恶的女子结婚的情况下。好，所以这个也是在什么之下，那这个是丑恶的女子，指的就是被恨恶的女子。好，那这个是从希伯来文 sane 来的，那 sane 这个词它其实有暗示反对或者是争斗，也就是说这个丑恶的女子就是一种反人家对她的一种反感，就是一种反对跟争斗的一种意义在里头。那这个词在创世纪29章31节是解释为不被爱，所以这里的丑恶的女子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不被爱的女子。好，用来描述当时的利亚，就是独守空房的一个典型，她跟妹妹争宠，而且这里天生就没有办法自控的，她把生孩子看作是比，就是一再比赛在竞赛，一次又一次。利亚给孩子起名的时候都表现出她何等渴望丈夫的爱，所以如果用一条轨道来分析爱的话，爱是始于男子跟少女之道，那经过危险的这个所谓的淫妇之道，最后终结在家庭纷争的老生常谈。好，这个是从刚刚的创世纪在讲到这个箴言的部分。那这边讲到卑女接续祖母，其实大家看到可能都会想到联想到创世纪的夏甲的故事，那就是另外一段家庭不和的故事哦。好，所以30章的21到23节，我们如果做一点解释的话，它其实这个21到23，它想表达的就是乱，好，乱的这个字，也就是指这几节经文是在表达失去秩序、失去安稳。因为你想想，仆人作王，怎么有办法安稳？然后丑恶的女子，还有卑女出嫁、卑女接续祖母，怎么会安稳？所以作者在这边是用四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来表达家庭、社会、国家，它都会出现不安宁的情况，让人担忧挂虑的情况。那21节刚刚前面讲的地震，其实它就是要告诉你，它的原文就是不安稳的意思。也就是说，经文讲的这使地震动的，就是指会不安稳的状况有下面四样， 哦、下面几样这样。那第一件事是仆人做王，这在古代很难想象，也就是说如果仆人做王他一定是发生政变了，所以这个政变现象的背后会隐藏一些胡作非为颠三倒四的那种不法的事情，所以这个仆人做王会造成不安稳。那第二件事是鱼丸人吃饱也会造成不安稳，因为一个愚昧贫穷懒惰的人他有足够的金钱享用山珍海味，显示他不是靠勤奋致富的，有可能他是求享福，所以他不择手段，抱着急发财发恨财的心态，他挺身犯险，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社会安稳的一个现象，反之来讲他比较大的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社会状态。那这边讲到丑恶的女子出嫁，就是一个不被爱的女子出嫁的话，这里的丑女可能比较倾向指坏脾气的妇女，所以大概在箴言你们可能看过一些经节之后，你会发现箴言里头一直劝人不要跟争吵的妇人同住，对不对？好，以免那个房屋被他掀掉。好，所以这里也是这个样子，他说谁人娶了这种争吵的妇女坏脾气的妇女，谁的家就有纷争挠囊，那使人烦恼不堪永无宁日。好，所以这里讲使地震动的有三样，就是指让整个社会不安稳的现象，就是这几种。那第四件事是卑女接续祖母，古代的社会家主就是一妻数妾，这是平常的事情，但是正室的这个地位永远受到尊重，她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所以一旦卑女的身份却代替正室的话，那可能就显示着她整个家族是道德沦亡，家训家规荡然无存的，所以一家之内如果没有尊卑秩序的话，国就将亡，民就将灭。再来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个很可爱的小东西哦，就地上有四样小物，但是很聪明哦。比如说蚂蚁根本就是很软弱，你捏它它就死了哈、哦。但是它在夏天预备粮食。那沙帆呢是软弱的类型，沙帆是什么呢？就兔子。好，在磐石中造房，然后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是壁虎哈，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但守宫虽然他的意思是壁虎，也有人翻成蜥蜴哈，比较奇怪的翻法。那三十章的二十四节，他提到说，这个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这个甚聪明就是指非常的有智慧啦。那紧跟着这个所谓的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有技巧的生物，他们都能够达到生活的目标。这边暗示的是，得到智慧的人，他可以克服天生的缺陷，所以他才会说，蚂蚁的天生缺陷就是它软弱，它是无力之类，它很小。好，你如果人类去捏它就死了，但是它克服了它的天生缺陷，是因为它在夏天预备粮食。所以这边蚂蚁是无力之类，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类大概是跟三十章的二十六节是联系在一起的。那蚂蚁在旧约里头大概就是在箴言六章六到八节出现过一次。沙帆是软弱之类，这个可能是指兔子，就是牙齿锋利，脚底有很厚的肉的比较类啮齿的动物。字面意思上这种动物称作不强大的类型。那却在磐石中造房，这个磐石就是希伯来是 Selah。 好，那蝗虫呢，它本来就没有君王，可是它分队而出，跟蚂蚁有点像哦，就是它们都没有君王，可是就是有办法排列的很像军队一样。那蝗虫在这边是翻译成阿贝，那君王在三十章二十八节的末尾把这两节经文联系起来引入王这个主题啊。那蝗虫很像就是十七节讲的那个乌鸦跟四阿发跟阿费的那个意思，就它的音很像啦，会形成一种双关语啦。那三十章二十八节这边提到守宫就是 Semamit， 它其实指的是壁虎。那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怎么解释呢？这一段经文它其实智慧的谜语的主题就是讲到智慧、勤奋跟团结。那你就可以想象说，蚂蚁有没有这些特性？智慧、勤奋、团结。沙帆、兔子有没有这种特性？然后蝗虫跟壁虎有没有这种特性？似乎好像都有哦。这就是雅古尔观察自然界的四种很小又灵精的活物，它们身体虽然细小柔弱，但是它们的生存力很十分坚强。它们知道团结就是力量， 所以这四种小动物都比较倾向于会为将来计划，未雨绸缪，值得世人反思、学习跟效法的。所以这是雅各为什么把这四种小东西拿来讲的原因。那第一种昆虫就是蚂蚁，虽然没什么力量，但懂得合群分工，勤劳有智慧。蚂蚁没有元帅，但分为工蚁跟兵蚁。工蚁就是负责找食物跟建筑巢穴，兵蚁负责防守跟征战。蚂蚁又很有智慧，在夏天预备食物，以防在冬天饿死。那沙帆呢？沙帆知道自己身体很弱小，很容易成为其他动物攻击的一个对象，所以他在岩石当中 去用那个磐石来造他的房子，也就是为了借坚固的岩石来保护自己。那蝗虫呢，对人类来讲是害虫，破坏农夫的农产品，但是蝗虫还是有地方值得向世人学习。那蝗虫跟蚂蚁都是晓得团结跟合一的，蝗虫所过的地方天就像黑云 很昏暗哦。我们讲说蝗虫过境的话很像那个末世的景象哦，好像记得在几年前有在国外都有发生这种事情。那第四种昆虫是守宫，守宫就是壁虎，他们跟沙帆一样，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很弱小，所以他们需要找安全的地方居住，免得被其他的动物吃掉。那于是呢，他们选择活在人类当中，而且住在宫中，有王的侍卫兵保护，很聪明的四种小动物。再来二十九到三十三节，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项。四样就是狮子，狮子是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还有猎狗，猎狗很凶悍哦；还有公山羊，跟无人能敌的君王。那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这什么意思呢？二十九的这个所谓的威武的，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这个威武的就是前后半句都是重复出现，一个是步行威武，一个是行走威武。那接下来的几个例子，像猎狗啦、狮子、猎狗啦、公山羊，这些都是在他们自己这些动物种类当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生物。三十节讲的狮子是百兽中最猛烈的，那最为猛烈这个词是 gibor， 就是如果整个用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是指野兽中最强大的。那三十一节讲的猎狗，其实希伯来文是 tzatzir， tzatzir 是只出现一次，比较罕用的词语。那或许这里不一定是，其实它的原文不一定是指猎狗的意思，而是指就像猎狗这样子这么凶悍的，可能是马，可能是猎狗，有些人说可能是那种鹰啊之类的。所以这里也有可能是高高抬起机关的攻击，也有可能哦。总而言之，这边就是想举说，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一种动物。那无人能敌的君王也被放在一起哦，就是指与他同在的君王是阿鲁昆。这个是只出现一次的罕用语，也很难解释。那这里的词，如果把阿鲁昆这个字，就是把它稍微分解一下，阿鲁昆的话，那意思就是没有暴动。那这一句就是指没有暴动的君王，就是指一个强大到无人能敌的君王。这里的三十二节讲到，你若行事愚顽，愚顽这里的 nafa 让人想起二十二节讲的那个愚顽人吃饱，或仆人做王跟家庭纷争所彰显出来的那个愚昧。所以这个行事愚顽跟前面的二十二节可能那个图像有关系。那这里用手捂口，大概可能如果你用约伯记四十章四节来想的话，就是约伯在神面前的一个反应，就是啊，糟糕，他应该不要讲太多，因为最有智慧的是上帝。那三十三节讲的这个所谓的摇牛奶呢，扭鼻子啦，激动怒气，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三个词都跟 meets， 而且它的后面都跟着一个同源的 yasa， 就是这个 meets 跟 yasa 其实意思是指产生，摇是产生，扭这边是造成，激动也是造成的意思。那争端的话就是像愚昧人一样高举自己，无可避免的就是造成争端，可能就是指暗示争讼，他是需要争讼的。 好，所以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智慧谜语是二九三十三三一三二三三这么多节，大概五节的经文，他想讲的是指勇敢跟威武的这个主题。上一个智慧的谜语的四个小灵精的动物，它指的是弱小。好，但是这里头的这个智慧之谜是涉及到自然界的最威猛的动物，它们汹涌强悍，无所惧怕，而且具有强大的战斗能力。第一种就是狮子，狮子是万兽之王，一声吼叫，可能林中的走兽就连忙躲藏，免遭横祸。那第二种代表，它和合本是翻译成猎狗。猎狗身材虽然不像狮子那么大，但是它很机智，借着它的灵敏嗅觉引领猎人追捕猎物。我想到猎狗，有时候会想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有一种狗会专门咬就小孩经过可能就会咬下去的那种，我忘记它的种那个名字了。但是猎狗咬起人来是挺恐怖的哦。那第三种这边讲的是公山羊，公山羊有角，其实公山羊是一种还蛮自傲的动物哦，它自命不凡，喜欢用脚伤敌人，它是不惧怕敌人的，所以公山羊是在它自己的羊群内的，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领袖。再来第四种代表是人类，如果是人类里头最强大的就是无人能敌的君王了，因为他是逐鹿战场，带领士兵出入沙场，杀敌无数，然后视生死为无物的，目的是称雄称霸，号令天下。那32到33节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评语了哈，也就是说，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这边这些勇敢、威武、无敌的帝王，有时候对平民百姓来讲是一种灾害啦。尤其是当他如果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怀了恶念的时候，就要小心了。那作者在第三十三节用了三句的平行句。好，他说摇牛油、扭鼻子跟激动怒气这三个比喻重复诉说压迫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这个摇牛油它是就是一种压迫的后果，摇牛油你就成了奶油了，被压迫就成为奶油，扭鼻子就是压迫之下就会出血，那激动怒气的话，如果你压迫它就会起争端。所以这边讲，如果无人能敌的君王自以为是、狂傲自大，用武力欺压百姓的话，那就是人民的祸患。好，所以这个是三十三节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君王就要反思悬崖勒马，就要效法前面四只小昆虫，有自知之明，明哲保身，就立马用他的手捂口，停止那些恶念跟恶行，这才是明智的抉择。否则的话，到了时候能人异士就起来革命，然后就会推翻政权，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好，这个是我们就三十章的10到33节所做的很多的经段的一个分析跟释义。那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看雅各真的很有智慧哈，他这些几种的这些例子，也许我们想是想不出来的。好，弟兄姐妹都清楚吗？好，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的箴言就完全讲完喽。好，那就让大家早一点休息，预备心准备崇拜了哈。